Assalamu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巧燕，
欢迎你进入到我们恩典与真理的这个大门呢。
是的，我总是说我们两位主持人就是一脸笑容的在大门两旁等候着，守着每一位听众朋友进来的这个恩典与真理的大门的。
对，那进来以后呢，我们不单单我们两个人分享啊，也能够跟你一起来分享。虽然我们不能直接面对面的对话呢，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各种的方式呢，彼此的互动的。
是的，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或者发个短信给我们。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幺二二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对呢，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有一个新的环。就是圣经中的家庭，我们差不多每一次呢，我们都谈到圣经当中不同的这一些的家庭啊，这些人物啊。那我们今天呢，就分享第一个家庭，也就是这个世上第一个夫妇，就是阿丹跟哈娃。那么其实呢，我发现呢，不单单是这个夫妻之间啊，其实人跟人的那个关系啊，也是非常特别的。
对，
那这个人跟人的相处呢，也需要很多很多的学习的。
我不知道杨天成老师，你是不是一个喜欢到书局里逛或者买书的人呢？我不算是，但是我每次经过书局，我发现很多类型的书籍嘛，但是有一个栏目呢，通常都是排列在畅销书本那里的，题目通常离不开关系、同事相处、家人相处、亲子的关系。所以你说人与人之间呢，确实很复杂，但讲到复杂程度，一定是家庭的关系了。家庭呢是一个社会的缩影，是一个非常小的单位来的。曾经呢有人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挺赞同的。他说，你可以忍受你单位的领导或者你单位里的同事300天，但是你不能容忍你家人做了一点小事情或者坏习惯7天。他就想说，让我们反问一下自己，哎，为什么你能够像好像卖保健品或者安利一样的去讨好你的领导，甚至某些同事，去讨他们的欢心？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用同样的方法去讨家人们的欢心？
我发现人很势利的，
很势利。对对对，
在工作的地方可能是为了钱，那你为了工作嘛，那你就忍气吞声了。
对，
可是你在家里面，你发现人跟人不是利益的关系，那你就直接就爆发出来了。
杨天成，你真的说出了一个重点。这个作者在后面说，因为你们没有涉及到利益的权利关系，在家庭的关系里，你就当然不需要花心思去讨好他啦，因为你觉得他对我好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在家庭里没有这个利弊盈亏，不可能拿个计算机来算得清清楚楚的。可能父母亲他就是倾心倾意的把全部的奉献给孩子们，或者我们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上面，孩子就必须要孝顺父母亲的，不能够算得那么的清楚的。
那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真是要学习啊。那我就这次回家，我不是跟你讲过我以前
吵架了吗？
对，其实呢，我觉得三个对我来讲，今年啊，三个很大的困难。第一个呢，就是跟妈妈的这种关系；第二呢，就跟我妹夫。那我妹夫呢，
我倒是没听过你跟妹夫的关系。
对，那几天的时间呢，他两次跟我讲的话呢，对我很大的伤害。那么一次呢，就是管教儿女的这个问题，他就是说，好像我没有好好管教我的儿女。那么他呢，就是用很尖端的话呢对我讲。第二次呢，就讲到一个帮助别人的问题。那么其实我就是好意，我就说，哎，我的以前的朋友可有需要帮忙，你要不要？他那意思就是说，我一般人我还是不愿意帮的。
我跟他不熟，为什么要帮助他？
不是熟不熟的。
哦，
那意思就是说，我凭什么要帮你呢？
或者是我自己都管不好？
不是
那种。
就是说
就觉得没有必要帮助的理由了。我猜不到他的心意。
特别的人我才能帮你，你还不够资格。
你不够资格，
就是我不够资格去跟他讲。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呢？我跟你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你为什么要跟我这样讲呢？
谈什么资格不资格呢？
对呀、啊，他的一话当然没这么直接这样讲，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还不够资格，你求我。他好像一很高傲的人。
对，
所以呢，我觉得其实都是很近的关系嘛。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近的关系，但是一句话可能就伤害到一个人。
坦白说，这个现实世界，特别在我们的家庭里边，你不可能跟每一个人都相处得很好。
所以我就觉得呢，就是说，其实对于我来讲，我跟我的家人的关系从小就是很疏远的，跟我的妹妹也是很疏远的。所以呢，我一般的来讲，就跟人呢保持一个距离的，就是那个距离的，就是说我轻易的不敢去接触的，除非是值得我信任的，值得我去跟他交朋友的，所以我才跟他交朋友。
某种程度呢，这个也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方法，不希望自己受到伤害，避免了伤害的机会。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讲，特别是天津的教导，我们要包容，互相的接纳。但是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很多人是误解了包容这个字。包容不代表你能够一味的忍受，或者一味的迁就纵容，甚至去放任对方一些错误的行为。真正的包容，或者天津里讲的包容，是有爱的元素在里边的。你首先需要理解对方他坏习惯，他为什么会这样做。第二个步就是你要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改正的机会。那第三步是彼此的同行的，你是要共同去塑造一个更好更完美的形象。那当然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完美，不过你要花时间让对方跟你共同的去成长，才能够经营。不要说是夫妻关系也好，父子关系、母子关系也好，都需要双方去共同努力的经营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关系呢，真是要不断的学习的，特别是夫妻之间啊，因为你整天在一起，你要面对这个家，面对这个小孩子，你要每一天面对，你需要在这个当中很好的很多的学习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圣经中的家庭呢，我们就来分享第一个家庭，就是阿丹跟哈娃。
家里多一份付出，多一份甜蜜。
家里多一点谅解，多一点爱。
家里多一份宽恕，多一份幸福。
圣经中的家庭有佳美的典范，值得学习，有失败的例子，值得引以为鉴。让我们在圣经故事中汲取教训，建立一个温馨和睦、充满爱的家庭。圣经中的家庭。
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中的家庭》，我是马云，在今天跟您分享的题目是《第一家庭》。人类的第一家庭是亚丹和哈娃的夫妇，他们住在东方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附近的伊甸。亚丹一家不单是人类的第一家庭，而且是自古以来最理想的家庭。首先，亚丹夫妇的婚姻是主亲自撮合、亲自证婚、亲口赐福的。其次呢，他们的婚后不必为生活忙，伊甸园到处结满佳美的果子，任他们吃个饱。还有啊，亚丹夫妇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们拥有数不尽的地产，数不尽的飞禽走兽，以及非常多的珠宝和黄金。最令人羡慕的是，因为没有罪的阻隔，他们俩可以随时和主面对面交通。像这样的一个家庭，真的是非常的幸福啊。照道理来说，亚丹和哈娃有这么理想的环境，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吧。但天下事往往就出乎意料，最美好的家庭也是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伊普里斯来到伊甸园中，趁亚丹不在哈娃的身边，便诱惑他， 把他缠住。哈娃不但中了伊普里斯的计，自己犯罪，还说服亚丹叫亚贪和他同走一路。结果夫妇二人一起偏离真道，把主所吩咐的话忘记了。一个本来圆满愉快幸福的家庭，因为怀疑主，忘记主，给伊布里斯留了地步，转眼间就变成了被咒诅充满苦痛的家庭。哈娃不但在肉体上要受生产之苦，精神上还要受丈夫的辖制。亚丹呢，他从前是悠游自在，如今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而且呀，被无常的阴影所笼罩，最后还被主赶出伊甸园，与生命树绝缘了。根据圣经的记载，他们后来生了两个儿子，却因为兄弟不和，亚丹夫妇心中的苦恼真的是一言难尽呢。是什么原因使这个蒙恩的家庭一下子变成了受咒诅的苦痛的家庭呢？我想以下提出几个可能的理由，请大家一同来思考。首先，第一呢，哈娃她独自一个人。伊普里斯他是趁着哈娃一个人在园中闲游的时候引诱他。如果当时亚丹在一起，你认为那情形又有什么不同呢？在引之乐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门徒彼得出门传道时是带同妻子一同去的。今天夫妻间、家庭间，许多想不到的问题，不少都是出在一方的单独上面，给伊布里斯留下了机会。当然了，夫妇不可能时时的在一起，但实在来说，许多时候单独是可以避免的。不必要的东溜溜西溜溜，或者是有意的无意的不让对方知道自己要去什么地方，要做的事情，要见的人，可以呢和配偶一同去时却选择了自己去，这些都是陷阱，值得夫妻们留意。除了因公外出或者是正常的情况下小别，夫妻最好能避免一些单方面的应酬，特别是单独与异性的应酬。甚至所谓辅导者，即使身为传道人呢，也是要避免的。最妥当的办法是连同配偶一起去辅导，以这样呢，就以免给伊普里斯留下了地步。我们要看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使家庭痛苦的原因是不懂得感激。曾经有一位女士结婚，因为没有父亲，于是请上一位年长的弟兄当女方的主婚人。老弟兄为了主的爱，排演了那天晚上连饭也没有吃，一早就来到了。排演后，主事人双方男女老幼兴高采烈地在礼堂附近的菜馆庆祝一番，老弟兄被忘掉了，当然那位证婚人也没份儿，他们两个只好相对一笑。人类的第一个家庭亚丹夫妇住在一个百花齐放、百鸟鸣叫、到处结满了佳美果子的环境里，可能是因为见惯看惯，要什么有什么，对主的恩典便觉得没有什么稀罕了。这情形正像今日好些住在先进国家的家庭，对超级市场当中堆积如山的食物，街头巷尾各式各样的餐馆，百货公司款式齐备的衣饰，一点都不觉得稀奇。又好比一些富家子弟对富家的丰富也是不在乎的。家庭有问题，夫妻间感情不好，原因很多，但最起码的，丈夫该对妻子终日为煮饭洗衣带孩子操心表示谢意，而妻子呢，该对丈夫天天为生活奔波而表示感激。 夫妇彼此欣赏，向对方露出满意的微笑，在对方耳边轻轻地说一声谢谢。双方充满了许多谅解和许多爱，气氛将完全不同。相反的，如果认为一切都是应该的、理所当然的，本来呢便要这样的，我娶你本该如此，就是为了这个，以及我嫁给你原便是因为，问题那就不那么简单了。主的儿女必须学好这一门感激的功课，对主、对外人、对自己家人都不例外，常常说一声谢谢，用行动来表示感谢，哪管是一个微笑，又或者是一张几毛钱的谢卡，许多问题就可以避免了。亚当、哈娃当年若对主存有这样的感激的心，夫妻俩彼此又能赏识对方对自己缺点的包容，伊布里斯便绝对不容易破坏他们幸福的家庭了。下面让我们来看第三点，那就是家庭不和的原因的第三个问题，不肯认错。创世纪告诉我们，主为了给亚当夫妇认错的机会，一连问了三个问题：你在哪里？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全能全在全知的主当然知道他们在哪里，知道已经发生了什么事，但他还是留机会给亚当夫妇。无奈夫妇俩已经被伊布里斯弄瞎了心眼，不懂得把握机会认错，还互相推诿，想把责任推给第三者身上，甚至还带着埋怨的口气怨主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结果不但累己，还累了子子孙孙，把那本来是人类第一美好的家庭变成第一苦痛的家庭了。
人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
刚才我们所听的歌呢，就是愿你的国降临。那这个当中呢，就告诉我们真正的那个国就是主掌管一切。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分享到主呢愿意所有的都在他的掌管的当中，不单单是我们这个人，也是我们的家庭，也是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在主的掌管当中，我们愿意顺服。
所以接下来的环节聆听主的话语，今天的主题也是讲到愿你的国降临，涉及到的经文是来自天经马太福音6章9到10节，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光，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
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
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
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
聆听主的话语。
Malakut， 愿您的国降临。虽然尔撒常常讲论天国的事，许多人仍然很难理解他所说的“愿您的国降临”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在《引之乐》中介绍尔撒生平的经卷里，读到“天国”和“上主的国”这两个词，其中马太卷用“天国”，而马可卷和路加卷用的是“上主的国”。这是因为在尔撒时代，包括现在也是一样的，耶胡德人为了表达对上主的尊敬，他们不会读出上主的名字。基于这样的文化背景，马太保留了耶胡德人的正确用词天国 Malakut Shaim， 而马可和路加为了向外邦读者解释，便使用上主来代替天。天国的基本概念是上主在凡称他为王的百姓中掌权。耶胡德人的拉比知道大部分的世人还没有认识上主，但天经应许将来有一天主必做全地的王，那日主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这记载在宰凯利亚卷的14章9节。尔撒时代所面对的问题是上主要在什么时候以哪一种方式在万国中建立他的王权。当时的人以为麦西哈来到的时候，上主的国便会立刻在荣耀中降临。但我们看路加卷的17章20到21节，尔撒不同意这样的观念。这里说，在法利赛人来问上主的国几时来到，尔撒回答说，上主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上主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尔撒的意思是，一个人如果悔改，决定接受上主做他的王，他就进入上主的国了。这发生在一个人的心里，因此上主的国，他的降临并不是一种政治运动，或者上主的能力显在可见的事物上。既然如此，尔撒在主导文中的都阿，愿您的国降临是什么意思呢？尔撒所讲的是上主在我们生命中掌权，而不是上主的大能在末世彰显。 尔撒使这句话与下一句平行。因此，愿您的国降临和愿您的旨意行在地上是同一个意思，都是在说愿人都尊您为王，愿所有人都认识您，遵行您的旨意。我们每次读这句经文时，就是请求上主使用我们传扬佳音，使他在世界各地执掌王权。
愿你的国降临，表示说我们被主来掌管，在信仰在生活当中都能够顺服他，在各个地方都能够跟主建立美好的关系。所以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加拉太书六章七到八节。
不要自欺，真主是不可轻慢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自己的肉体撒种的必定从肉体收取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定从圣灵收取永生。
第一个始祖阿丹失败了，失去了主的荣耀，不能够成为主的见证，但是主尔撒将天国带到地上，能够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生命当中要做拯救的工作。只要我们接受主的恩典，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能够重新回到主的掌管当中。所以刚才讲被主来掌管，就是在信仰在生活当中都能够顺服他。愿我们都能够进到天国的里面，更是能够有一个天国的样式，在所有的地方都能够让所有的人称主为王。所以盼望我们的 Dorothy， 我们真正的来到主的面前，成为主的儿女，顺服主，成为主的见证。
没错，我们今天其中一个主题就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不代表我们要推翻地上的政权，就好像当时旧约的背景不是说以色列国要从罗马政府的控制下被释放出来，而是属灵的王权，不是地上的王权。主再来的时候他会建立新天新地，主的国当时那个时候才会完全的实现。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让主来掌权你的生命，掌权你的生命最主要的是让主的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
对了，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经历主，更是在每一个家每一个工作的地方都能够经历主的恩典。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rothy，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